开始下午的聚会。早上我们为着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稍微起了一个头，特别谈到若有人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虽然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不禁让人怀疑这话是否可信的，但因为这是神的话，保罗也在这里引用了，因此我们仍然接受，我们相信这话是可信的。所以我们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三章的内容。不过在第三章的内容的里面，我想先给弟兄姊妹谈一个用词上面的问题。就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用了一个词叫做监督。监督这个词语很明显的表达出了他的职责。所谓的监督是监管看守等等的这一些的。但是呢在圣经的里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长老。可能也是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比较常用的这么一个词语。如果我们把一些经文相互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看见长老跟监督这两个词是可以交替来使用的，或者说这两个职分应该是同一个职分的不同的名称。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神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里面，一面这些人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但另外一面保罗也形容他们是神的羊群的监督。并且如果我们打开了教牧书信，同样是在教牧书信范围里面，我们看见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保罗给提摩太跟提多的任务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提摩太保罗劝他留在以弗所，是要去命令要去嘱咐有一些人不可以继续的传异教，但很明显的在以弗所教会的里面呢已经有了长老了，所以不是由提摩太呢在那里来设立长老。虽然到了第五章我们也可以看见可能提摩太也有设立新的长老的职责在里面，但基本上可能在以弗所的教会的里面已经有了长老的存在。事实上使徒行传二十章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有了长老了，但提多留在克里特或者是格里底岛，他的任务却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呢，提多的责任是要在克里特岛的各个城市的所建立的教会的里面来设立起长老来。可是我们却很明显的看见接着下去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开始，保罗要讲到怎么样设立长老，做长老的有些什么样的资格的时候，到了第七节他突然转换了一个用词，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尤其在第七节的最开头和合本省略一个词叫做因为，因为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等等的。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见长老与监督两者是互通的，是指着同一个职分的两种不同的词语。但另外一面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可能必须要留意到的，就圣经里面所说的长老监督，可能跟我们今天所用的长老监督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尤其在很多的教会的里面，基本上有所谓的牧师的制度的教会的里面，长老往往是指着那一些的代职的长老们，而牧师是一个全职的一个侍奉的一个人员。可是呢，我们会发现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新约的用词并没有那么明确，或者说教会的制度并没有那么样发展的那么样子的完全，它仍然是在一个起步的阶段的里面。所以 不一定能够用圣经里面的这些的这些描述或者用词呢，就可以来应用在普遍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啊。所以呢，比如说尼托生弟兄在我们中国教会历史的里面，当然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前辈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工作的再思》。我自己常常在想，我哪一天或许应该写一本叫《工作的三思》啊，因为这一本《工作的再思》当然是整个的聚会所背景，他们整个的侍奉工作最主要的纲领啊，他们所有的侍奉都是从这一本《工作的再思》作为他们的指导的原则的。可我个人觉得，尼托生他当然他有很多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比如说他非常的看重神的话，他认为神的话有说的我们就接受，神的话没有的我们就拒绝这一些的。可是我个人倒觉得《工作的再思》的里面犯了一些的错误，其中一个错误就是他把新约在尤其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对教会的描述，它把它变成为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规范。比如说他们根据保罗被囚在罗马的时代的里面，保罗住在自己所租的屋子的里面，并且也根据使徒行传的18章讲到保罗曾经同雅居拉和百基拉一同的支帐篷，所以他就教导认为传道人牧师或者长老，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名称啊，总之只一个全职侍奉的一个人，他不应该有所谓的领薪水，不应该有所谓的工资啊，他应该是凭信心的仰望神啊，所以自己租屋子住，那么如果有需要的时候，甚至于可以所谓的支帐篷的这样来养活自己的这种情景啊。但事实上来说，我想这是有一点点的偏差了，因为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它作为一种的描述性的东西，是一种的叙述而不是一种的命令啊，不一定能够通用在所有的时代，通用在所有的教会的里面呢。而随着时代的一直不断的演进，随着教会的增长，福音一直不断广传开来，教会里面慢慢的建立起一些的制度来，我个人觉得那是为着治理上面的情形而有必要的，慢慢产生出一些的划分，比如说把长老跟牧师可能就分开来了，这是我们后代所做的行为。所以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会看见有牧师，有传道，有长老，监督已经比较少有人用，但仍然有一些的教会里面还是有使用监督这个词啊。那么有执事等等的，但我个人倒觉得当我们来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的词，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以及提多书第一章的里面讲到长老，讲到监督的时候，他所指的对象可能涵盖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的牧师在里面，所以这两个词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严格很清楚的划分的，是一直到后来的时代的里面才把牧师跟长老给分开来，但可能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呢，这两个是重叠在一起的，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划分。所以当我们在这边来看第三章还有提多书第一章的这些长老的职分，监督的职分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看到他们是涵盖着我们所说的牧师和传道人的这个职分在里面的啊，这是我想说，首先是在用词方面，我想稍微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提醒的。接着下来，保罗从第二节到第七节，为着做监督的，列举了各方面的一些的资格啊，又一些的描述。可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第二节到第七节，你有何感觉？我自己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保罗的给做监督的资格或者条件似乎太过空泛了一点，太过平常了一点。你会发现基本上没有讲到做长老的 有些什么样子的可以或者我们说可以量化的这么一个条件，比如说他的年龄，没有提到年龄，虽然长老这个词可能指的年纪比较长的，但也不一定是如此。虽然他说到是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但是什么叫初入教的？你如何的去衡量他？我曾经在罗马的华人教会遇到了很大的冲突，很大的问题啊。但因为我跟他们渊源很深，罗马教会我去了大概10次左右，我也被卷在里面啊，我被他们双方都牵涉在里头，因为他们闹得非常非常大，我这辈子还没看过那种场面的啊。是你有没有想象过一种情形？我有一次被邀请。他们在他们的培灵会，结果那一天到了主日早晨的时候，我快要准备要上台讲道了。我坐在第二排啊，那么最靠边的位置，因为我想我出来方便嘛啊。结果呢，敬拜快结束了，有一个年轻弟兄就跑到我身边来，他说：“牧师，你往你里面挪一点好不好？”我说：“好，没问题啊，你要我挪我就挪吧。”我就挪到第二个位置，他就站在我的旁边。那么继续的来敬拜神，然后他突然就凑到我耳边说：“牧师，等一下你上台讲道之前，能不能我妈妈先上台报告一点事情？”我说：“不可以。”我说：“我没有资格答应你这件事情。我是一个外来的讲员，我没有资格答应你说在没有安排里面，你妈妈上台去做一些的报告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同意。如果要的话，你应该找教会的同工们。”来做这个决定，我无权做这个同意啊，所以我们就继续的敬拜。我以为事情就没有了，没想到等到敬拜完了坐下来啊，要准备要让我上台去讲道的时候，这个弟兄把我堵在座位上面，不让我上台啊。他的妈妈就跑到台上去了，开始就指责教会的负责人啊，开始数落定罪他，列举一些的罪状，然后列举讲了一段时间了，接着下来换我上台讲道了。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讲道的场合，那一篇道也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讲，真不知道该如何讲。感谢神，我也临时转换了我的预备的主题，有一篇的信息。我知道他们中间双方的争议啊，虽然混沌不明，我也没有站在任何一边，但事实上这一个站在台上来数落教会领袖的这个姊妹可能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啊，而且一直支持麦总的事工的，但我不因为这样我就应该站在他这一边啊。所以在这种混沌不明的状况的里面，我也不便说什么，但我就照着神所给我的感动，我对他们传讲了一篇的信息，我对他们双方都有一些的劝勉。但是我遇见这种尴尬的情形啊，所以那里面呢有一个负责的教会的负责人，他就准备把负责人的位置传给他的一个外甥啊。这个外甥就指责对方，因为这个姊妹那个堵在我身边的那个弟兄呢，他就形容这个弟兄也是教会里面一个同工，但他们就可能也希望推举他出来作为教会的领袖啊。那这个负责人，这个年轻的侄儿就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啊，因为他信主不过才10年啊。我想哇，10年还是初入教的话，那不知道到底是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年龄啊，信主多久才能够脱离这个年龄啊。但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一点都没有可以量化的情形，甚至于但是你如果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去看的话，你却发现保罗比如说他第一次出外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比西底地区，在加拉太省份的各个地方，美路斯德这些的特庇等等这些城市，每到一个地方都把福音传扬开来，设立了教会的时候，你却发现同时的就在当地教会就设立了长老。可见连这个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那也都仍然是一种的可以有处境化的情形啊，并不是严格。而那么不然的话，那么一个新成立的教会就没有长老了，那么保罗离开了之后，那个教会该由谁来继续的来牧养就成为问题了。所以当我来读这一篇的有关于长老或者监督的资格的时候，最让我觉得讶异的是保罗的描述非常的不明确。 尤其没有办法量化，没有给我们定定一些的规则。所以我想我们只能很概括性的给弟兄姊妹稍微介绍一下啊，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一些的情形。但我倒觉得这里头的头尾告诉了我们整个设立监督或者设立长老非常重要的总的原则。一开始保罗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一个做监督的人他必须无可指责。那么下面第十节也同样讲到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啊，做要存着清洁第九节啊，做这个第十节，对不起，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呢叫他们做执事。所以长老监督可能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是有美好的见证的。虽然我们知道不可能有一个人是无可指责的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那样子的完全啊，没有一个人绝对的够资格来承担起这种监督长老或者牧师的职分。如果有一个人以为自己绝对的够资格了，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不够资格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自己仍然有许多的亏欠，我们仍然有许多的不足，我们仍然需要天天的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需要主耶稣一直不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行在神的光中。但保罗在这里用无可指责这个词，或许是指着一般性的，他有着各方面的见证接着下来我们会给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情景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有这个无可指责啊，对不起，这个投影片有一点点错误了啊，总之它是第一个，它是无可指责的。而最后的结尾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提到要在教外是有好名声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局限在教会的内部，他也必须要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他也必须要在他的社区的里面是有好的名声，是有好的见证的。如果引用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一句话稍微给他改变的话，或许也适用了。保罗在这里说一个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我们或许可以稍微更改一点，一个人如果无法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尽职，没有在工作岗位上面有美好的名声，那么他又如何能够来照管神的教会呢？一个人如果无法做好一个公民，有一个美好的表现，得到社区里面的人士们的称誉，那么他又如何能够来照管神的家呢？所以这一个名单这个资格的列举的里面最后一个点，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关键性的词语，跟开头的无可指责成为一个框框，把内部的所有的内容给放在里面。至于内部的内容，第一他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可真难的啊，这个可真是难的，跟下面的做执事的也是同样如此。第十二节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两句话在解释上真是困难。我们会发现如果根据保罗在这里的描写的话，第一是否姊妹们就不能做长老监督，姊妹们就不能够做执事，因为只做一个妇人丈夫。但很明显不是如此，因为第十节有提到了第十一节有提到了女执事，所以可能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描述，并不限定为做长老监督以及执事的只能是弟兄而不是是姊妹。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女长老，但我个人觉得不一定就因为这个缘故就把女长老给排除在外了。第二，这样的一个名称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当然如果用在姊妹们的身上或许就倒过来了，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只做一个男人的妻子， 的，可能可以就适用了。但除此之外，这一句话其实还有很多的困难的地方了。比如说，难道没有结婚的就不能当长老，不能当执事吗？是因为他说做丈夫了嘛，他已经做了丈夫或者做妻子了，他才能够做监督做执事的。难道没有结婚的就不能吗？我不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但是呢，而是说大部分的人都假设理所当然的，大部分人都会有结婚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也是如此，除非很少数的神给他们有独身的恩赐的，那么绝大多数人都理所当然认定他们可能会进入到婚姻的里面。所以这样的情景的里面，那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还有几方好几种不同的理解。第一，那么他是否排除掉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啊？那如果你要讲究两方面的平等的话，可是很明显的，一夫多妻绝对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而就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也不是一个很盛行的一个习俗，所以保罗提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是否指着一个人如果比如说丧偶之后他就不应该再娶，从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因为如果再娶的话，那就变成有两个妇人的丈夫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所以有人就主张是这种情形，就认为做长老的他丧偶了之后他可能就不应该再结婚。可是这似乎也跟圣经的教导也不符合，尤其跟保罗到了第五章的教导不符合。因为保罗在第五章说劝那一些的寡妇们应该要再嫁啊，所以一个丧偶的人的再婚不应该成为他承担起教会的侍奉的这么一个拦阻的原因。所以这一句话可能比较恰当一点的解释应该是说，一个人是在一个一夫一妻的制度的里面，在同一段时间的里面只做一个女人的丈夫。当然这里头可能不包括了所谓的离婚的问题在里面啊，因为保罗假定的离婚是除了因为奸淫的缘故才可以的。那在这种情形的里面，这样的一个离婚的人，他已经可能涉及到一些不当的行为，所以已经被排除在外面了。所以这里可能我个人的认为是不排除在配偶过世了之后的续弦或者再嫁的问题，而是在同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只做一个女人的丈夫，然后如果这个女人过世了，她是有资格可以再娶的。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比较符合那个时代的情景啊，也跟那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会稍微有一些的成为对比的。比如说我在这里引用了当时代的一个哲学家的一个著作里面谈到了他们对待女人的态度啊，他们说我们为了寻欢作乐而有情妇，为了照顾身体而立妾，那么为了名正言顺的生儿育女而娶妻啊，好像妻子只是为了名正言顺的来生儿育女才拥有的这种情景，这是保罗无法接受的啊。保罗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作为监督的啊，当然下面我用的词语监督这个词的时候，我已经会把刚刚我所说的执事、长老、传道人、牧师这些词语都已经涵括在里面了啊。作为一个监督的，他必须忠于自己的配偶。或许我们可以改写保罗的这一句话了，不仅仅没有情妇，不仅仅没有妾，而且呢他必须爱自己的配偶，必须忠于自己的配偶啊。这是保罗的这个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列举的清单有些的部分是跟外邦人的道德标准是一致的，但有些的部分却跟外邦人的道德标准有很明显的区隔或者相对立的。像第一个点，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如此啊。所以呢，作为监督的，他的资格 说实在的，用资格来说，这里没有太明确的列举，但是我们就用这个词，他的资格呢，他不是完全照着世俗的标准啊，不能完全照着世俗的标准，你必须第一必须是忠于婚姻的一个人啊，忠于自己的配偶的一个人。第二，保罗接着下来用几个词语来描写，说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啊，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这四个德行是那一个时代的里面，包括外邦人在里面，外邦那些不信主的人也把这四样基本上列为一种理想行为的典范。所以作为一个监督的，他也应该有拥有着这个一般人都已经推崇的这种理想的行为。他如果连这个都达不到的话，不仅仅不够资格成为教会里面的监督，连外邦人都不会尊敬他。而保罗在这一份清单的最后说的是，做监督的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他如果在这一些上面这四个点没有办法让外邦人来信服他们的话，他们又如何的可以在教外有好名声呢？所以这四个点是与跟外邦人的标准有关联的，这跟第一个点不同了。第一个点是跟外邦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了。第三个点，他必须要善于教导啊，必须善于教导。可能这是整个这一份清单的里面唯一一处的明确的提到了做监督的他的职责的项目，就他必须能教导。换句话说，长老他要有着教导的恩赐啊，因为做长老的他必然需要传扬神的道，他必须要来在神的家的里面，有些时候要为着真道来辩护，有些时候可能为了要讲解神的话能够讲解得清楚明白，因此呢他必须能够善于教导。可是这样的一个善于教导，我个人觉得所谓的恩赐有些时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有些时候却也会有一些是我们可以自己操练而来的，可以克服一些我们天然的一些的限制。比如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过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一般我们翻译为叫约翰屈梭多摩，一般我们都称他为叫屈梭多摩的，但其实他的名字不叫屈梭多摩，屈梭多摩是他的绰号。屈梭多摩这个字是由两个字合成的啊，这两个字合成一个字就叫口，嘴巴口，另外一个字黄金，他的口像黄金一样，也就是说他很能讲道啊，非常擅长于讲道。所以呢一般在天主教的里面就把这一个屈梭多摩的名字就翻译为叫金口若望啊，因为天主教是把 John 翻译为叫若望啊，那么他们就把屈梭多摩呢，他就不用他的音来翻译，就直接的把他意思给翻译成他是金口，他很能讲道的。可是屈梭多摩这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他天生却是一个结巴的人啊，口急的，他讲话会结结巴巴，一个字会重复好几次的。这种人如果你让他站在讲台上，你真的要为他捏一把冷汗啊！你不知道他一句话，我们可能一句话可以一口气就很清楚讲完，他可能断断续续的讲了好久讲不出来的。但屈梭多摩虽然他天生是一个结巴的人，他却靠着自己一直不断的操练克服了他的结巴，而最后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道的人，在教会历史的里面留下很重要的一些的讲章，到现在为止我读了都仍然觉得很得帮助的一些的讲章。 因此我觉得所谓的善于教导，那不仅仅是指着他有教导的恩赐而已，当然他必须要条理清晰，逻辑各方面很清楚，他的口才能够适于擅长于可以把一些意思呢表达的清楚出来，不要讲了一个小时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好像我们曾经这样形容有一些神学院老师啊，我太太是神学院毕业的，他曾经这样形容他们神学院里面的老师事实上也不是只有这一个老师如此，很多个老师有人这么样形容说，他们很有学问，只是讲不出来，讲了整堂课了，学生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啊。若是如此的话，这可能不恰当的，他需要很清楚的，可以把他的意思可以流畅的把它表达出来，因为长老负有一个职责，他是要教导的。好像到第五章十七节的时候，保罗会特别提到与长老还是有分别啊，所以第五章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所以有的长老是特别管理教会，在这一方面有他们的恩赐的，而有一些的长老呢是劳苦传道教导人的，也可见不是每一个长老都适合作为教导的，因此呢并不是每一个长老都需要能够达到这种很明确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善于教导，这是这个清单里面唯一一个跟长老的职责有关的项目，但是就连这一个善于教导也仍然，你到了第五章十七节你会看到它仍然只是一个相对的，有些的长老不一定拥有这一方面的恩赐，但是他可能在治理方面很有恩赐，他可以把教会治理的井井有条，教会的事务、教会的行政、对教会的前瞻、未来的规划等等的，他可能是那一些善于讲道教导的长老们远远赶不上的。所以虽然当我们在要求长老的时候，可能在这一点上面也只能作为一种相对性的一个比较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教牧书信来看的话，毫无疑问的长老是有责任要来持守教义的纯正的，他有责任来持守基督徒的信仰，因此最起码长老应该在这些教会的里面要教导的内容上面他有能够很清楚的来分辨，所以他必须要有充足的装备，他必须要能够清楚知道所传讲出来的道是否合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他虽然未必自己站在讲台上，但他却能够在下面来监管着整个教会里面所传讲的信息是否合乎神的话啊。这是我想那这里面这个清单里面第三个点我想弟兄姊妹提的，第四个点更特别了，第四个点说不因酒知识，不因酒知识，那么难道不当长老就可以因酒知识吗？我们一般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因酒知识，我就可以醉酒驾车，我就可以醉酒闹事等等的这些情形吗？那也不是一般基督徒该有的情景的，虽然酒类的东西绝对不是圣经所禁止的，因为到了第五章保罗还会告诉提摩太说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所以不要照常喝水，可以喝点酒所以很明显酒并不是绝对的禁止，但是圣经里面却肯定明白地告诉我们不可以酗酒，不可以，更不可以因酒闹事，那不仅仅是做长老做监督的才要有的，而是连一般的信徒们我们都应该不酗酒，我们不因酒滋事的。所以保罗列举这一个是很频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一份清单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太频繁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你如果想到什么叫长老，长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强调的可能还不是在他在教会里面的职责，不是在他在教会里面要做什么，在教会里面该有些什么样的功用，有些什么样的职责，所以他只有一个是特别跟他的职责有关，就教导。 可是连这个教导我们刚刚都已经说过也不是绝对的。所以我倒觉得这份清单里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频繁，就在于它跟一般信徒的要求是一样的。一般信徒不也同样要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吗？后面第五章不提到做寡妇的也应该乐意接待远人吗？所以这些的用词是那么样子的平淡无奇，虽然有一些是跟那一个时代的，甚至会跟那一个时代的非基督徒的著作也是非基督徒所推崇的，连非基督徒都认为这种的表现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表现，理想的行为典范。所以这个清单我个人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太频繁了。但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段清单强调的是在于做长老的他必须无可指责，他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他必须能够成为信徒们的榜样。做榜样是长老所有职责里面最重要的职责，他必须要能够让信徒们看着他，他必须要敢于好像保罗一样挑战教会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必须敢于把自己摊开在弟兄姊妹们面前，让弟兄姊妹看见这是我你们应该学习应该效法的对象。不过不饮酒之事倒是跟那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相抵触的了，因为酗酒是古代常见的陋习啊，只有很少数的这外邦的作者会去责怪这个有关于酗酒的问题啊，所以倒是这一点是跟一般的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呢，确实也是一般基督徒该有的光景。那么下面更是一普通的咯。第五个点，不打人，难道不做长老就可以打人吗？肯定不是嘛，是不是？你不要说做长老，你不要说做基督徒了，连非基督徒都不可以打人的，打人的扭上了这个警察局去了，不行的。所以你看见没有，非常普通。当然这个可能跟前面一个有关联，不饮酒闹事啊，不饮酒滋事，饮酒滋事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了打人的这种情景。但保罗把它说明了，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作为长老不要与人来增进，而愿意常常的舍己，不贪财。尤其放在提摩太前后书的背景的里面，我们看见那一些的假教师们很可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个弱点就在于他们的贪财。而作为监督，作为长老的，他们必须不贪财。也因此我们需要看见一个人在他生命里面有这一些的表现。第五个点，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这是给做长老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他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家，他有能力可以成为一家之主，可以作为自己的配偶的好配偶，可以成为自己的儿女的好父亲，或者甚至可能是好母亲等等的。他必须要能够照着神的话语来教导来抚养自己的儿女。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也不少的长老或者不少的传道人们，虽然他们是很值得敬佩的，他们个人各方面都没有什么样可苛责的，可很遗憾的让我们看见他们可能在某一方面比较类似像旧约的以利一样，出了不像话的儿子，出了一些被盗的这些的儿女的。因此 连这一点，是否我们因为看见一个人他的儿女可能不信主，我们是否就因为这一个缘故就认为他不适合做牧师，不适合做长老呢？我倒觉得我们也需要考虑，因为有些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确实是会有一些短暂的时间，他们可能甚至于远离了主的。我们自己在美国的期间，我的女儿有两年的时间不去教会，她告诉我说，爸， 我不想去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刚发生了一些大事，我们在教会里面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受伤最重的是我的孩子，所以当他受了这个伤之后，他说，爸， 我不想去教会了。我说，好，你就不要去吧。我能体会一个大概只有 十来岁的女孩，她在教会里面面对一些莫须有的一些事情，捏造的一些事情，然后呢给她的父亲造成的非常严重的伤害，也给这个年轻的孩子心灵里面留下很重的创伤。我就跟她说，那你就不要去，让我们为你祷告，什么时候你想要回到教会的时候你告诉我。所以有两年的时间，每一个主日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儿子，我们一起去教会，而女儿一个人就留在家里面。是否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说这个人不适合当牧师了？我倒不觉得，我倒不觉得。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也要很仔细很小心一点的，不是把它当成一种的好像一成不变的情景。可是保罗毫无疑问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作为一个牧者，他需要牧养神的羊群，因此他也有必要去牧养自己的儿女，牧养自己的家庭，他需要懂得如何的管理自己的家，他才能够照管神的教会。然后第七，当然我们已经提过了，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虽然这也仍然只是一个相对的，因为你无法量化什么样才叫做初入教的，不能够因为有人信主才十年，你因为站在跟他对立的立场的里面，你反对他来当监督，所以你就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因为我们看见圣经的里面，甚至于有刚成立的教会，保罗马上就设立了长老的了。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但是他却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看见做监督、做长老、做传道人的危险。保罗提醒我们，为什么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原因是因为他容易落入到自高自大的里面。一个有机会站在公众的面前被神使用的人，是处在一个最危险的位置的里面。这个地方非常的微妙，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在这里是侍奉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在这里要把荣耀唯独归给神。可是人性就是那么堕落，那么败坏，你会发现在一个不知不觉的情景的里面，你会逐渐的喜欢人的称赞，你会逐渐的甚至在有一些教会的里面会给听到好的讲道会给他鼓掌，你会逐渐的喜欢群众的掌声，你会逐渐的喜欢当你散会了之后，为着会众祝福完了，你站在门口跟会众一一的握手的时候，会众告诉你，牧师，你今天的讲道真是棒啊，太给我太大的帮助了，太好了，你口才真好啊，你讲解的真清楚啊。我太清楚知道，口里说感谢神，口里说荣耀归给神，心里暗暗的高兴，心里觉得我能被神使用太好了。你渐渐你会在你里面培养出一种自大的情景， 你会不知不觉的里面窃夺了神的荣耀。因此直到今日为止，我在教会的里面我从来不鼓掌，包括牧师的讲道我不鼓掌，包括诗班的献诗我不鼓掌，包括有的时候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们站在台上来独唱我不鼓掌。上一个主日我们在一个教会敬拜，那一天在传奉献带的时候，就一个黑人弟兄站在台上独唱，唱完了大家拼命的鼓掌。我太太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这首诗歌啊。他回到家里头去，我把这个独唱的人的名字给他，我说你看这个人到 YouTube 搜寻一下吧。啊，他在 YouTube 上面找到他唱歌的很多的录影，虽然没有很好的管弦乐的伴奏，仍然觉得很棒，所以他又把这些的诗歌就贴在了他的 Facebook 上面。我鼓励他听，我觉得很好，确实唱得很棒，但我的手仍然不鼓，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是在给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限制，太容易落入到至高至大的里面，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景当中。因此一个人如果不够成熟，你就让他站在这一个位置的上面的话，你可能不是帮助他，你可能不是给他机会让他可以好好来侍奉神，你可能是在害他。所以几年以前我们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我个人一直对于教会也好或者一个福音机构也好，我一直觉得应该尽量的寻找年轻人，尽量的成全栽培一些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好好的侍奉。所以我们有这一方面有很深的负担，我们就尽量的接触一些的神学院的年轻的学生，我们也接触一些的弟兄他们比较有负担要好好的追求，好好的来学习的。有一天有一个教会的长老给我们推荐了他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我们跟那个年轻人来往各方面我们也觉得相当的不错，确实蛮热心的。这个长老就拜托我说，那潘牧师你能不能帮忙带一带他。我说好，我答应你，我愿意帮忙你们训练这么一个年轻的弟兄培养他将来可以被主使用的。但是我在接着下来跟这个年轻弟兄的来往的里面，我给他的一些的要求，我的要求比较简单一点，我要求他必须要从头开始，不管你圣经的知识怎么样我不管，我要求他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的读圣经，而且我给他有一些的功课要做的，但他从来都没有照着去做。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讲道的时候或者他要教哪一个主日学的时候，他才愿意去查考那一个部分。我说这个人我不带，这个人我不带，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只是为了站在人的面前有可以讲的机会，他需要是我帮助他让他可以讲得更好。结果我太太很不好意思，她说你答应人家长老了，结果你又不带，你又放手不管他，也不好。我说 我不能带，我带他我不是帮助他。可我太太就忍不住了，她觉得说那你不带我带，所以呢她就把他接手过去了，她就帮助这一个年轻人。但是她不是一个当老师的料，她实在不是一个当老师的料，所以呢她不知道怎么样教导这一个年轻人，她很多的时候就是替他做事情。当这个年轻人要讲道的时候，他就开始帮他做大纲，帮他整理资料。有一次甚至于我来北加州在这里讲道，他在南加还打电话来说，哎，他下个礼拜要讲道，这段经要用哪一段经文，你觉得应该怎么讲比较好，你给他一个大纲。我说我不给了，他在电话里面还逼迫我说你就一定要给他一个大纲。所以我稍微看了一下，我给他一个大纲，结果第二个礼拜他讲得非常非常好讲得非常好，大家都觉得哇，真是太棒了。可是那是他的吗？并不是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你在培养人，那是很需要我们的，尤其是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很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我们没有去主动的寻找栽培一些将来可以被神所使用的人，这是我们的缺点。不管教会也好，机构也好，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机构是一代的，一代过去了，下一代就没有了。可我们需要寻求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但年轻人我们特别需要提防，不止年轻人如此，有了年纪的人也是如此，可能会自高自大。一旦自高自大，我们就像魔鬼一样。魔鬼起初的堕落不就是如此吗？就是他的自高自大，他自以为可以做神，魔鬼就落在他所受的刑罚的里面。因此我们爱一个年轻人，我们不让他站在一些的位置上面来侍奉，那不是拦阻他。我太太那几年常常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天妒英才，你不好好栽培他，不好好成全他，你天妒英才。我说我不是的，我不是，因为我认识这个人，我从跟他的来往里面我觉得他有一些地方不可靠的地方。而到后来我太太自己也承认了，确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到最后我们把这个年轻人给放手了，我们就不再管他了。这是我们在成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需要经过一段的观察。所以下面讲到做执事的，做执事的必须先经过试验才能够做执事。那么做长老监督的岂不更是如此吗？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试验，这是我们在这里所可以看到的。所以总括来说，这一整个的名单，保罗并没有给做监督立出一些什么样很特别的条件出来，保罗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些的规范，不只没有给我们可以量化的，甚至也没有告诉我们教会的比如说长老有没有任期制。刚刚有弟兄问我这个问题，长老有没有任期制，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看不到长老有任期制的。但是那么是不是，我刚刚说过了，长老监督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的用法是包括牧师跟传道人在里面的，那么是不是牧师跟传道人也同样的没有任期的呢？是不是牧师跟传道人也同样的进入到一个教会里面，在里面当牧师跟传道人的时候，他就一辈子就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当我们在那边主张长老没有任期制的时候，却有一些人在同时他们却又主张牧师是要有任期制的，甚至于主张要有牧师的 evaluation， 每过两年要评估一次，要再决定他要不要，然后再续聘他的这种情景。我提到的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圣经在这些事情上没有给我们规范，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规范。我们不应该因为圣经里面说长老没有提到长老的任期制，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缘故，我们就说那长老绝对不可以有任期，倒也不一定。我们也不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说长老一定要有任期。我觉得需要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同心的去寻求，也参考很多的教会的做法。但是照着我自己的经验，我各地看了之后，确确实实一个长老如果没有任期的话，他可以很忠心的在神的家中好好的来侍奉神，他可以很长久的来推动整个教会长期的这种目标、长期的计划等等，他确实是可以比较恰当的来推动。或者牧师也一样你倒过来以牧师智慧的教会来说，牧师也是如此的。可是我也看到很多的教会的里面，因着长老或者牧师的这种没有任期的缘故，而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的。我们在南加有一个教会，这不是长老的问题，这是牧师的问题。这个教会就最后通过了说，牧师任职了多久之后，他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成为终身的牧师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教会不能解聘这个牧师，就没想到 后来这个牧师给教会搞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出来。可是按照法律，按照教会的章程，你已经不能解聘他，就算你现在修改章程，你也不能解聘他，因为他是在那一个章程的期限的里面，他成为一个终身的牧师的。因此我个人倒不赞同有这种终身制的牧师，我觉得仍然需要看他是否适任为 最为恰当的。他如果不适任的，他确实有一些的不适合的地方的，我们也可能也应该停止续聘。同样的，倒过来说，是否长老也是如此呢？因为圣经在这一方面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规范的缘故，我们就必须在教会的内部，我们自行的去讨论，去参考很多的教会的架构。我们当然会堂有会堂自己多年以来的这个历史，有我们的传统，我们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架构，我们如何在这个架构里面来侍奉啊？你要改变这个架构，除非当然有很强烈的理由，否则我不鼓励轻易的去改动它。但是呢，我们需要寻求的是在既有的架构的里面，我们要如何的好好来侍奉。这是有关于监督的部分，可能会让弟兄姊妹们失望。事实上，如果我们查考圣经的里面有关于监督长老的资格、任期等等的，你会发现可能我们真是会失望，因为圣经完全没有谈到这一方面。这一段所给我们着重的只有一个点，就做长老的应该可以作为信徒的榜样，信徒要在外邦当中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早上讲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了，无论男人无论女人，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应该成为他们传扬福音的拦阻，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应该成为神的旨意借着他们祷告而能够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的障碍。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是如此的话，那么作为牧长的岂不更应该成为群羊的榜样吗？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的里面他这样子的说的，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打开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五节要看到第一节看到第五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第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或许可能是特别，如果在上下文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延续了前面而来，可能长老你或许可以说是这里的年长的了，虽然不一定是年纪上面的长，但是他因着他是长老，我们做年幼的我们要顺服年长的。但是接着彼得马上这么说，就是你们众人，不单是年幼的，也包括年长的，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个人觉得，接着当然接着下去还有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能顾念你们。这一整段经文我个人觉得是对于作为牧长非常好的描述，当然他在这里所提的牧长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了，但我们这些人是同作长老的，同作牧师，在这边来牧养神的群羊的，这段提醒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是要来做群羊的 榜样，并且要学习的是彼此的顺服。不仅仅年轻的要顺服年长，不仅仅我们弟兄姊妹们要顺服教会的长老，尤其作为牧长的，我们更需要学会着谦卑，彼此顺服。我们出版一本书叫《健康教会九标志》，我蛮喜欢这一本书，它谈到教会的治理各方面的，相当的考量的非常周全啊。那他后来他也出版了一本叫做《深思熟虑的教会》，他只是把他在第一本书里面的原则应用在实行的方面，所以这两本书我觉得我相当喜欢啊。那么这个作者在书里头他就讲了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他说权柄就好像肥皂一样啊，不是指我们现在的沐浴乳啊，权柄就好像那个块状的肥皂一样，越用就越少啊，你用一次就少掉一点点，虽然你眼睛不一定看得出来，是不是？但慢慢用一段时间，你说那一大一块肥皂慢慢变小了，到最后甚至可能就没有了。而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你是一个在权柄的位置上面的人，你就要特别小心，不要随便运用你的权柄，你要学习着彼此的顺服。最重要的是你能够作为榜样，你能够作为羊群的榜样，羊群很自然的就会顺服，就会学习你的榜样。这是有关于监督的部分。然后接着下去，从第八节开始，保罗要讲到了是作为执事的，但是作为执事的跟作为监督的没有太大的差别啊，所以呢，我想我们也就不多在这一方面来跟弟兄姊妹再多谈的，我们要往下看啊。但是我想执事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个点我想特别提起的，就是他跟做长老、做监督的最终的目的有一点不一样。在监督的部分，保罗比较多是从消极的层面来描写的，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免得他自高自大就落在了魔鬼所受的网罗里面。可用在执事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在第13节他是这么说的咯啊，13节说，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个人觉得这是应该跟第六节放在一起来看的，一个是从负面的角度、消极的角度来看，提醒做监督的、做执事的应该要留意的，就容易落入到自高自大的里面，好像我们一般所说的权力使人腐化啊，越大的权力使人啊越容易腐化啊。那么虽然长老、监督、执事或者牧师等等的最重要不是他们的权力，不是他们的权柄，但我们却要知道的，握在我们手中的这个权柄真的就好像魔戒一样，里面隐藏着太多的试探，里面隐藏着太多的欲望，不知不觉你就会让这个东西来控制了你，你无法把它从你的手中脱掉。尤其当你尝到了它的味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被紧紧的套住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留意了，不要自高自大，免得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的里面。那讲到了做执事的时候，他同样的也是讲到类似这样的情形，只不过他倒过来了，用正面的积极的角度来描写。他说善做执事的人，他自己呢就得到了美好的地步。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可能是表达了在众人的面前他就有美好的见证，他也可以得到别人对他的尊重，他也可以得到别人对他的这个爱戴，当然也引申出来了，也得到别人对他的顺服。虽然他不运用他的权柄，但别人自然的因为看见在他身上的美好的榜样的缘故，别人就愿意来顺服他。 这是我个人对这个得到美好的地步的理解。第二方面，他就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个大有胆量也同样有困难，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你可以理解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指着在人的面前大有胆量，这是说得通的。我们确实一个真的忠心侍奉的人，我们无需惧怕人，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在人的面前呢，我们可以放胆无惧，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因为我们持守了基督耶稣的真道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大有胆量。但这个词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指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说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交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为着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托付，所领受我们昨天今天早上一早所提到的那个 good deposit， 那个保罗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然后保罗又把它交给提摩太，提摩太又要寻找，要去找到教会里面那些忠心能教导人的人，然后把这个 good deposit 再交给他，让他再去教导别人，一代又一代的来传扬下去。但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当我们交的那一天，我们是要羞羞愧愧的呢，还是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呢？尤其在所托付给我们的，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我们能否坦然无惧呢？这可能是在这里给这些做执事们的一个提醒，当然也是给做长老监督的一个重要题，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如果我们忠于神所给我们的托付的话，我们可以得着别人适度对我们的尊敬，对我们的顺服。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是第一部分，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讲到羡慕善工的部分。第二部分是在14节到16节讲到这一卷书的写作目的。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把14节15节给弟兄姊妹稍微说明了，但这里保罗用了几个词来描写。当然他讲到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让万一他单言日久的话，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他用神的家来形容教会，当然就着提摩太的处境来说，可能是特别指着在以弗所的教会，但是当然放诸四海可能都接准的咯，整个的普世的教会也适用在里面。但是你怎么样在普世的教会的里面照着神的准则而行呢？你却必须要落实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的里面，所以用在以弗所的教会的里头。第二，保罗形容这个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位永生的神就在住在教会的里面，他在治理，在牧养着他自己的教会。第三，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相当特别的一个形容词，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建造在一个独一的根基的上面，就是耶稣基督。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一样，我已经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才有诗歌说教会独一的根基乃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并且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到，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的上面。那你如果准，在我看来，如果我的解释是准确的话，那里乃是说到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也就是这些所谓的传道人们的身上，他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启示。因为以弗所书第三章接着就讲到这些使徒与先知从神那里领受的有关奥秘的启示，但这个启示却是以耶稣基督为整个启示的核心，以耶稣基督为启示的整个的内容的。因此换句话说，它是建立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因此 我不觉得两处是相抵触的，但是如果照着这样一个解释的话，你会发现教会是建立在启示的基础的上面的，教会是在上面盖造的房屋，而那个根基是这些的使徒与先知们，他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启示，他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真理。可是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就倒了过来了， 教会是根基，教会是柱石，而上面托着的是真理。所以保罗在这转换了一种的比方，让我们看见教会的责任，讲到教会是专门用来托住神的真理的，我们要让这个真理屹立不摇，那么教会如何的治理就非常的要紧了。那保罗在整个的教牧书信里面所给我们谈论的最核心的部分也就在这里。但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突然进入了第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而接着他用六句话，从神在肉身显现开始，到被接在荣耀里，这个到底要讲什么？比较困难，有几句话是特别难解的，但大致来说，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是从主耶稣基督的成为肉身开始，这第一句话，神在肉身显现。第二句话，被圣灵称义，这在从新约的用语里面，我们特别看见是特别指着耶稣基督经过死而复活，被证明为无罪的，神称他为义的。那么这个是神借着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了，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啊，所以这指的圣灵，神借着圣灵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说的。那么第三个点，被天使看见，那可能是指着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升上高天的时候，向天使们显现。虽然圣经其他地方没有多谈论这一方面，但可能是指着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们一同的俯伏敬拜，就已经进入到荣耀里头耶稣。然后接着下来 第四和第五是指着教会的时代，耶稣基督被传于外邦，教会如今就在把这一位曾经成为肉身，经过受死，做了万人的赎价，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接受天使们的敬拜的这位耶稣基督，如今我们把他传于外邦。然后接着第五个点，被世人信服，那也仍然是指着传扬之后的结果。比较困难是第六个点，被接在荣耀里，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了他被天使看见了，那么这个被接在荣耀里面是指的什么？照理照着我们所期盼的，如果换我们来写的话，很可能我们会把这句话改写为在荣耀中再来，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保罗却用被接在荣耀里，这就造成解释上的困难了。但可能比较合适的一种的理解的方式是包括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而最终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再得着荣耀啊，得整个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虽然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神已经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一直要等到当他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里面，那时候神要叫万有都服他，而他也要把万有交回给神，也自己也要服这位神，在那个时代他要得着最终极的荣耀。所以这六句话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该都有三句啊，两部分的最后都以耶稣进入到荣耀里面作为结束。第一段是以耶稣基督的自己亲身经历的过程，到最后他进入到荣耀的里面，而第二段是以教会把他传在外邦当中被世人信服，而借着福音的传扬最终能够让耶稣基督被接在荣耀里。因此这里我们就看见教会传扬福音的使命何等的重要。不过这段经文给我造成一个最大的困扰，是在于这段经文怎么突然保罗冒出了这么一句话，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保罗不是在讲教会吗？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吗？那为什么突然话锋一转 转向了这个近前的奥秘，转向了描写主耶稣基督从在肉身中显现，然后到最后被接在荣耀里面呢？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并且也没有办法完全想透它，因为仍然有一些通不了的地方。可是我个人倒觉得，从某一个角度来思考，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路线，就是耶稣基督所走过的路，那也是教会所要走的路。因此这段经文很明显讲了主耶稣基督说的，但是他也同时可以适用在教会的里面，教会同样的在肉身里面显现，世人在看着我们。今天人看不见主耶稣基督了，不像他在地上的那33年半的时间的里面，人可以看见他，人可以触摸他。今天没有人可以看见这位耶稣基督，人要看见他，就必须在教会的里面看到，必须在我们这些组成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来看见，被圣灵称义。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行的一切，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被神证明为我们是可以蒙神悦纳的，这是我们要经过的，然后被天使看见。有一天我们也要来管理天使，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这是希伯来书2章所说，乃是交给我们这些人来管辖。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包括天使在里面。有一天连天使也要服在圣徒们的脚下，被传于外邦，这是我通不过的地方了。教会怎么可能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这我也比较通不过的了啊。因为这一个部分在讲到教会的职责，所以用在前半还可以过得去，但用在后半比较难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仍然在思索的当中，但我就把这一个思考也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参考。尤其因为在上下文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是来讲教会，或许我自己的思考的方式就是如此，教会与基督是不能分开的，教会与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可能头是在天上，身体是在地上，我们也不可能说我们与基督是分开来的，基督所经历的我们没有经历。因此这两个可能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讲一面讲到基督，但另外一面却让我们看教会有何等荣耀的前景，我们教会有何等荣耀的托付。一面来说，我们教会是承载着这位已经进入到荣耀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到各处传扬他的福音，但另外一面这位耶稣基督的命运也就是教会的命运，这位耶稣基督所得的荣耀有一天也将会是教会所要得着的荣耀。因为身体与头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有关于第三章我必须停在这里了。我们下一堂会与弟兄姊妹们很快的把第4章第5章我们看过，然后我们今天会停在第5章。